旧约圣经人物，李定武牧师主讲。第五讲，一位属灵领袖塑形，尼希米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一章四到十一节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：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；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、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，我是作王久正的。经文读毕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请打开尼希米记，尼希米记，我们来思想今天早上思想一个属灵领袖的塑形 ，The making of a leader, the making of a leader。我们打开尼希米记，我们来看一个属灵领袖的塑形。在1968年，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学生的风潮而换了一个校长，他们从加州大学请了一位叫做马吉尔博士来做他们的校长。我对马吉尔很尊敬。 Dr. 马吉尔他有一次讲，他讲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一个领袖，他讲我可以用三句话、三个字我来形容一个人。如果这个人他是有实力的 strength， 有实力的还是不够，他们还必须要能够有敏锐性 sensitivity， 有了实力，有了 strength 还不够，有了敏锐性 sensitivity 还不够，他还必须能够控制，能够 control。 他举了一个例来讲，他讲如果在开会的时候，在召集他的同工开会的时候，他必须表明出来他自己有实力，同时他也必须表明出来他能够控制这个场面。当这两件事情都办到之后，这个开会开完之后，他们必须能够下来针对了有一些特别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，他要拍拍他的肩膀，他要了解他们的意见，表示安慰，表示敏锐。所以他提了三个字，他讲 strength， 他讲有实力 sensitivity， 能够敏锐，第三个 control， 能够控制。我想尼希米能够达到这个标准。我们从尼希米，从属灵的角度来讲，尼希米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有三方面的特殊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的，也是他学习到的。第一个，他有实力，他有属灵的实力，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， a man of prayer。 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他有 sensitivity， 他能够有敏锐性，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， a man of action。 第三方面， 我们看到他能够有控制的能力，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 a man of principle。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我们从这三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这尼西米一个属灵领袖的初心，一个会祷告的人，一个有行动的人，一个有原则的人。那我们首先开始，我们来看尼西米是一个会祷告的人，因此他有实力，他有属灵的实力。我们看尼西米并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，他有他自己的职业，而且他的职业是很高级的一个职业，他是在王的面前，波斯王的面前做酒政，是一个王的亲信。我们看到他生活在一个很富裕，是一个艳落，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皇宫之中。但是我们看到的，虽然他环境这样的复杂，是一个这样奢侈的一个环境中间，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人，神能够用的一个人，是一个领袖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人。我想尼西米比你跟我中间每一个人都忙，我想尼西米生活的环境，工作的环境比你跟我多复杂。我想尼西米只能够有效的侍奉神，尼西米能够在那个时代带领神的百姓，能够建造神的城墙，能够重建耶路撒冷，我想代表出来他是一个有属灵实力的人，一个会祷告的人。我们另外一个角度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，因为我们从尼西米记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看到他在是用一个祷告的一个口气，能够来讲出来他自己的负担，自己的心情。同时我们也看到尼西米记结束的时候，第十三章三十一节，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他是以祷告来结束尼西米记。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会祷告的一个人，他最后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尼西米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首先一个条件你跟我必须记得，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。祷告带给我们力量，一个会祷告的人也表明出来他是一个有属灵实力的人。我们来看他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不同，他的祷告为什么使他能够算为一个属灵的领袖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他的祷告，他的祷告是有负担的祷告， burdened prayer， 有负担的祷告。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里面，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。禁食祷告有它特别的意义，使我们专心为神祷告。当我们肚子饱足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懒散一点；当我们肚子饥饿的时候，使我们整个一个人很紧，使我们人很清醒。而且我们禁食的时候是有一个原因，专门要把我们的祈求带给神，专门求一段时间跟神亲近，从他那里我们呼求，从他那里我们得到清楚他的旨意。因此你跟我的祷告必须是有负担的祷告，我们周期性的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有强烈的负担向神祷告，也求他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出尼西米的祷告是有负担的，我们可以拿一个例子来看。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祷告的内容代表出来一个领导的人向神所做的祷告。我们看到他在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里面的祷告又包括几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六节，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是一个代民认罪的祷告。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讲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多有罪了，为他的民献上祷告。今天教会的领袖有几位为他的会众的罪献上祷告？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周期性的来到神面前禁食有负担的祷告的话， 表明出来你有属灵的实力，你就可以带领这批你所领导的人。我们看到神用这样的人，我们看到约伯来到神的面前，为他的儿子为他的女儿祷告，因为他的儿子女儿周期性的聚集在那里宴落，他怕他们宴落中间他们犯了罪而忘记了神，周期性的为他的儿女献祭祷告。我们看到是有负担的祷告，代替他的子民，代替他的儿女认罪祷告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同样一个人，亚伯拉罕替罗德祷告，替所罗马的居民祷告，跟神祈求。我们看到摩西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以色列人的罪来到神的面前，代民认罪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想神用你吗？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实力。你想神用你的话，你就必须有这个负担，替你所带领所关心的那批人祷告。我几乎没有一天不为我三个女儿祷告，我最疼爱的三个女儿，我就怕她们在生活上，在言语上，在行为上，在思想上冒犯得罪了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我们要替我们属灵的儿女也同样的在祷告。我们看他的祷告是代民认罪的祷告，我们也看到他的祷告不但只是停在第一个阶段，而且他进入到求恩典跟应许的祷告。我们看到第一章八节，他想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野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为了他所领的这批人，他向神求应许，摩西这样向你祷告过，你应许他。同样的，我也要向摩西所要的应许，借着你的话向你要应许，求你施恩，求你施恩，成就你自己的旨意。我们的神最喜欢我们用他告诉我们的话语，我们经过了，我们经历过了之后再回应他，用他讲的话语经过我们经历之后再回应给他，向他要应许，向他求恩典。我们看他的祷告不但是代民认罪的祷告，求恩典应许的祷告，也求个人受神的引领的祷告。我们看第十一节第一章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，求神赐福给他。我想尼西米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求神来使他亨通，可以地位高一点，可以财富更多一点，求神使他亨通，在王的面前蒙恩，是为了他的子民，为了神的事工。今天你跟我也同样的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，求神给我们亨通的道路，为的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家庭，不是为我有什么好处，那是为神的国度，神的工作，神的子民有好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祷告要像尼西米的祷告一样，有负担的祷告。尼西米是个会祷告的人，不单单他的祷告是有负担的祷告，他的祷告也是有行动的祷告， action prayer， 是个有行动的祷告。我们看到第二章二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站在亚达薛西王的面前，我们看到王看出来了他面孔带着愁容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。这个王伺候王的人面孔带着愁容，换句话讲就是俗气讲一点了，他是一个臭脸，摆了一个臭脸，一个 long face 在神的面，在王的面前。哪一个老板喜欢底下的人摆一个臭脸给他？不喜欢看这种脸。我们看到这个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为什么有一个长的脸在我的面前呢？ 我们看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尼西米就回答了二章四节，王问问说你要求什么啊？他把心中的跟王讲了。第三节我们讲了，他讲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此人面无愁容呢。老老实实的心中把这个话讲出来了。讲出来之后，我们看这个他在王面前实在是蒙恩，神听了他，听了他在一章十一节的祷告蒙恩。因此王就问他说，我能够做什么？你要求什么？我想帮你忙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二章六节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皇后也在旁边，我们看到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，你去要多少日子？几时回来？王问得很仔细，王想帮助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王问他了，你去要多少日子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尼西米马上就讲出来了，他说我就定了日期，于是王喜欢差我去。我想尼西米不单单是祷告，他的祷告是 action prayer， 有行动的祷告。因为他的祷告是经过思想过，继续不断放在神的面前，放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负担，强烈的负担。放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求神的恩典，放在神的面前求神采取行动。因此当时机来的时候，他马上可以回应，他马上就有计划，因为心里面多想过，而且祷告过了。这个就是祷告的重要。我们知道我们讲道的人，传道的人在准备讲道有一个 很好的原则，你准备多少时间，你祷告多少时间。那原谅我来讲的，我一直赶不上，我的祷告一直赶不上我准备的时间。我准备一篇道要很久的时间，我祷告一直赶不上。但是我学了一件事情，那我以前那个老牧师教我祷告的时候，他讲呢，你至少应当这样，你在准备要出去讲之前呢，你要跟人讲之前先把你的道跟神讲一遍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祷告中间跟神从头到尾讲一次道，把你要讲的讲。哎，我试过，哎，我觉得很好这个方法。在祷告里面跟神讲一次道的时候啊，有很多你想讲的呢，那个时候不敢跟神讲，因为呢讲的不太正确，用的例子不太正确。有时候呢很奇怪了，你很正确的例子要加在这个地方，跟神一讲的时候，哎，祷告的时候啊，就觉得不大好，这个例子不要用。当时也不知道，后来讲完了才知道，哦，因为呢，当时讲的时候，你如果这个例子啊，哎，你自己没有心，不知道了，听的人呢，刚好在这个环境中，他觉得你用讲道骂人。所以呢，跟神先讲一次，我相信尼西米很会讲道。我想尼西米绝对不是一个啰嗦的人，我相信尼西米要把他跟王所讲的话语每一句通通跟神讲一遍。我一直在学习祷告，在我的会众，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呢，我的一个原则，在什么时候求人的时候，求人要跟人讲什么话，是先跟神讲，在跟这个人要讲什么话之前先跟神讲，先跟神讲。我第二个原则呢，那什么时候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，那如果时间许可呢，给我两个星期的祷告，在做决定之前先跟神讲。我想尼西米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要什么时候去，要去多久，需要什么材料，有什么要求，通通跟神已经讲过了，而且讲过了不止一次，而且是有负担的讲，在那里呼喊求神来指示他启示他。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可以讲出那个数字来，马上可以讲出那个决定来，因为尼西米心中早已经为这个事情筹划思想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看到尼西米当王问他要求的时候，他立刻向王要了一个招数，一个金牌一样的。一个金牌是什么呢？他可以拿这个牌直接的带了马车，直接开到国库里面拿材料。他可以拿了材料之后，而且要快马加鞭走，因为要赶， 心里面急，急着要建造神的城墙的时候，只要怎么样，他的车马过去的时候，那个金牌一挥的时候，停都不需要停，城门就打开就过去了。今天你跟我建堂是这种态度吗？急成那个样子吗？今天你跟我建堂有没有需要什么材料，买什么地，在什么地方买地，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以后教会的方向有没有带到神的面前，一次两次三次的在那里呼喊的负担。我看到多少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个建堂的那个速度的时候，建堂的那个心态的时候，根本不配建堂，根本不配建堂，神怎么会听呢？根本就没有尼希米这种心肠，52天城墙就修好了，那种速度，那种 burning desire。 今天建造教会有这种心态，难怪今天看到一个一个教会，一个一个教会的工作被撒旦所 undermine。 为什么呢？根本没有那个烈火，根本没有那个策划。保罗在跟罗马教会的时候讲过一句话，第16节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他讲称赞他们，他们你们在善事上面聪明，在恶事上面愚拙。保罗很客气讲话，我有时候讲话比保罗都不客气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们是什么？你们是在恶事上面聪明，在善事上面愚拙。自己的事情上，恶事是短暂的事情上非常聪明，当你自己造你自己房子的时候，一个在选地、选学校、选各个不同的环境，闹中取静，学区要最好的地方。当你在选教会地方的时候，你也没这样心情来选，不配建堂，不配做属灵的领袖，不配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到神的面前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会祷告的人，有负担的祷告，有行动的祷告。我们再看他的祷告，不只是有负担有行动，他的祷告我们看到第三方面是肯交托的祷告， Prayer with belief。 他送上去的祷告多是他相信的，多是凭着信心的祷告，充满了信心。而且当他祷告完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就完了，交托了，重担交托了。我们看到全本的尼希米书中处处可以听见他祷告的声音。我们看到4章4节，我们看到6章9节，我们看到6章14节，我们看到13章22节，我们看到13章29节，我们看到当他付出了祷告跟他的工作的代价之后，他就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面，相信神会纪念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手所献上的，我手所献上的求你坚固， period， 停了，交在神的手中，肯交托的祷告。尼希米是一个有属灵实力的人，今天带领教会的人没有实力，自己属灵没有实力，怎么能够带人超越过他自己？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属灵领袖的品质 strength 实力，那个实力属灵的实力。